今天给我们的话语输入加福音六章27-36节。路加福音六章27-36节，我来读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要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他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他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父慈悲一样。阿门。日本四字愈合导演的电影《如父如子》是2013年的电影，主人公爷爷公是位成功的建筑家，居住在东京中心区的高级住宅。他有妻子和一个叫良多的儿子。爷爷公从表面上看来，家庭和事业都成功了。6年期间，一次也没有去度假，好像是个工作狂。然而进入私立学校的6岁的儿子良多并没有竞争心理，并没有好胜心，只是天真的样子让这个精英父母有点不满意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妻子说在儿子出生的医院来了电话，说见面有话告诉他。于是找到医院，说6年前两个孩子被交换了。一个护士因为自己处境感到悲观，故意调换的。医院要求要做一下 DNA 检查。在确认了两个孩子被调换的爷爷公无法压抑愤怒，同时也理解了自己的儿子不像自己，也没有自己那么聪明，对这些也就理解了。由医院方出面安排两个孩子的父母见面。爷爷公亲儿子的名字叫刘晴，他成长在一个乡下经营着小杂货铺的斋木的家里。两个家庭定期见面，医院为两个孩子的将来着想，劝告两家不要互换孩子。爷爷公听了公司上司的劝告，对斋木说，可不可以让我养育这两个孩子？斋木回答说，他很愤怒地说，怎么说如此失礼的话？为了孩子们的幸福，难道说我的孩子不幸吗？可以给足够多的钱，有可以用钱买的，有不可以用钱买的。你打算用钱买孩子吗？斋木虽然贫穷，没有权力的欲望，重要的事情与妻子协商决定，知道适应孩子们的水平，和孩子们一起玩，一起游戏，一起洗澡，有故障的玩具也知道用电焊修理等，是很多事情与孩子们一起做的父亲。 两个家庭决定彼此要养育自己的亲儿子。爷爷公把儿子刘琴带回家，对养育子的儿子梁多说，要是变坚强的任务，让他在斋木家里生活，也不要打电话。他们认为时间久了可能会像自己的父母。然而刘琴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也没有像生父爷爷公，也没有认父母，终于离家出走，回到了他原来生活的家。严格的家庭规定和之前自由的家庭环境，使他无法适应陌生的环境。而良多把斋木看作父亲，很适应在那个家庭的生活。叶公偶然看到了自己数码相机里面的照片，深有体会。那是良多在叶公睡觉的时候给他偷拍的一些照片。叶公和妻子到斋木家，想要带回良多，良多逃走了。之后叶公跟在良多后面，然后出现了并行的两条小路，叶公走下面的小路，良多走在上面的路上。这个场面好似电影的白眉。良多说，爸爸不是爸爸，流露出受伤的心灵。叶公对良多哭着道歉，说对不起。最终两条小路合并在一起，叶公紧紧地抱着良多。回到斋木家，电影就体现出聚众的场面。可能叶公重新带回良多，两家从此以后彼此往来，彼此承担着亲生父母和养育父母的责任。四之玉和导演在接受关于这个电影的采访的时候说，不成熟的大人有时也可以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。有的孩子决心，我绝不要像我爸爸那样，在成长过程中心想绝不要像爸爸的那个人，长大以后却成了像爸爸一样的人。在成长过程当中，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。因此这个电影的名字就是如父如子。又可以说是父传子传，换一句话就是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那个父亲就有那个父亲的儿子。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积极的意思，也有消极的意思。例如出色的学者父亲膝下成长的儿子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的时候，人们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而酒精中毒的人的儿子成为酒精中毒者的时候，人们也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无论好坏，儿子会像父亲的意思。如果要选择好的心腹，先要看他的母亲。女儿会像自己的母亲，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这样。因此通过母亲可以看到她的女儿，通过女儿便可以知道她的母亲。可见儿女会像父母，又可以通过儿女看到父母， 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那么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便是可以通过我们让人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一面镜子。称神为父的人难道不应该像神吗？作为神的儿女，如果没有像神，那么就是故意的不顺从。也就如同说自己是不信神的，证明自己不是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要努力效法神，那品行要联系到爱。耶稣在山上拣选了一同事工的十二个门徒下来，又是神的儿女，又是跟随主的门徒，对他们讲了平地宝训的话语。耶稣说，有福的人和有祸的人与一般人所想的有些差异。今天的经文是作为神的儿女，追逐的门徒，在生活当中应当采取何种态度，见证应当成为怎样的存在。这也正如平地宝训的核心。今天的经文27-28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耶稣对于神的儿女，又是主的门徒的我们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。仇敌是无论过去因为什么事情与我的关系破裂，可以说是情绪尚未整理好的人，依然憎恨我，并且试图贬低我的人。对这样的人，我不伤害这样的人的好的处事方式就是，不要彼此发生碰撞，不要彼此见面，保持回避的态度。然而主耶稣说，我们要更进一步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是耶稣的话语。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。因为圣经原本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。然而当时这些话让人们门徒们感到怀疑自己的耳朵。他们可能心想，是不是耶稣说错了？因为当时任何拉比都不曾有这样的教导。旧约圣经利未记19:18，见证要爱人如己。拉比们扩大解释这个话语说，要爱你的仇敌，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经过了1500年的时间，耶稣打破了这个传统，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。耶稣还说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。这话语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中记录着，你们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。这两个话语合起来，就是我们要为恨我们的人最好的善待，就是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为谁祷告，我们对他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。即便他没有改变，我们会有所改变，我们的生活人格会变得更深广， 更深、更宽广，这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因此，对于咒诅我们的人，我们要为他们祝福、祷告，为他们求福，为羞辱我们的人也要祷告。耶稣又接着说，29-30节，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你那边的脸也由他打。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凡求你的，就给他。与此类似的话语，登山宝训当中也有。马太福音5章38-42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 Les Talios， 又称为报复法、同害补偿法。一般人认为这个法非常残忍，实际上是非常慈悲的法。例如两个人打架，一个人被推受了外伤，要求这种长度的补偿是适当的。我的腿被划伤流血，为此感到愤怒，打断对方腿的程度就不适当了。如果对方因为失误划到了我的车，对此要求适当的赔偿。如果是要求烧对方的车，或者要求对方给买新车，就不合适了。更进一步，如果给对方带来的损害也要得到适当的损害，就是报偿法。如果在与对方的打架的过程当中胳膊断了，你也要有被打断胳膊的准备，因此要重新再想一下，再做出行动。然而耶稣并没有仅限于报偿法的水平，更进一步的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马太福音说，打你右脸的，左脸要由他打。打脸的目的，相比给人痛苦的目的，更大的目的是给对方带来羞辱。40多年前，在我上中学的时候，体罚在学校还是很普遍的。直到叫走鸭子步、兔子跳，上课态度不好，就要走到教室前面，要用棍子之类的东西被打屁股。甚至在期中考试等考试中，如果没有达到一定分数的学生，就会被集体被打掌心或者打屁股。所以当时不少老师拿着木棍或又粗又长的尺子进行体罚。记得初一的时候被打脸的事情，一位教社会学的老师上课的时候，总是在上课45分钟的时间里，前20到30分钟讲一些 与课本无关的杂七杂八的事情。到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我只听到了应该学习的一半的内容，可是老师却说我上课很努力，但进度没有赶上，怎么办呢？其实当时令我感到很无语，于是平时沉默寡言的我说了一句话：老师，重要的部分快速讲一下，赶上进度怎么样呢？然后他叫我上前打了我的脸，连续几次。其实现在想来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被打脸。我的意思是，不希望老师听到没能讲完课本内容的话，但老师可能觉得自己被冒犯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被轻视了，心情不好。我记得当时感到非常的羞耻。打脸当中的打，字面意思是用某种工具击打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一个要给人造成痛苦和羞辱的词。当时希伯来人主要用右手，所以用你的右手打某人的右脸，意味着从后面或用手背打。如果是从后面打，被打的人是无意中受到了攻击。如果是用手背打，比用手掌打得更侮辱人。在当时的中东，用手背打比用手掌打给予的是两倍的羞辱。然而耶稣说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就转过左脸由他打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和主的门徒，生活要超越报复行为的范畴。被打了一下，还手两下也不解气，这是我们人的本能。然而这里面强调基督徒不应该那样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通过直接回应问题来防止报复的恶性循环，以宽容和不抵抗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另外耶稣说，如果有人拿了你的外衣，也不要阻止他拿你的内衣。当时大多数贫穷的犹太人只有一件外衣和一件内衣，外出时穿上是外衣，晚上睡觉就成了毯子。所以即使夺取了人的外衣，在太阳下山之前归还也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衣服是委托人唯一的衣服，也是用来遮盖，也相当于睡觉时的被子。但是主依然说，有人拿了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也要给他，并不意味着说如果你遇到了恶霸，你必须拿出所有的衣服和鞋子以及你的钱。就是说，即使你因为信耶稣受了委屈，也要认为是因为对方需要，不要以恶报恶，要以善战胜。耶稣对这个生活原理用一句话清楚地表明，31节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句话被称为黄金法则，这是生活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价值观。登山宝训说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。律法和先知是指旧约，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金科玉律是基于旧约。 与旧约的核心相同。没有人愿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所以自己也不要不公平的对待别人。如果你希望别人以好的态度与你交谈，你也应该以好的方式对待他人。然而我们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还有更进一步要做的事情。如果说想要过被神认可的人生，就要从内心承认神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的尊重，你必须要知道应当尊重神。尊重神的人过的生活可以享受到从神来的丰盛。我们想生活的光彩取决于我们在生活中对神尊重的程度。如今有很多基督徒告白说耶稣基督是主，但却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对待神的内容，我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篇这样的短文。星期一主来到我家，却在家门口去世了。你满心都是儿女，容不得我进去。星期二只是敲门就返回了的主，你的房子装满了钱，没有地方可以踏足。星期三呼吁我的主变成了一张悲伤的脸，满耳世间的欢乐，听不见我的声音。星期四主发怒了，我来看你，你累了连招呼都不打。星期五主哭了，什么？你让我再次被钉十字架吗？星期六伴随着强烈的敲门声，主喊道，现在连门也不开了吗？星期天去教会，热情欢迎主，天天去你家，有没有办法进去？不过非常感恩，也没有忘记是主日，还能顺便过来一下。或许在座的大卫，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是否让主原路返回，按照世俗价值观的方式生活，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样子呢？如果想要得到他人的好的对待，那么就要按照想要被对待的样子对待别人。这也是信仰成熟的第一步和过程。如果我们按照耶稣现在告诉我们的方式来生活，那我们似乎不得不在世上过委屈的生活。即便如此，也告诉我们必须要这样生活的理由，35到36节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他给出了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如果你过这样的生活，你在神国里的赏赐就会很大。看到这个话语，可以显然，我们的赏赐不是看我们有多少财富，坐了多高的位置，学了多少的学问，留下了多少功绩。很显然，会因为你有多爱别人，甚至对于那些视你为仇敌的人，是不是有爱他们？你是否以人格的方式待人，以及你有多少，你有多么没有期待回报， 过着分享的生活。第二，我们只有通过过顺服耶稣的生活，才能够更加渐渐更像神，长大成为神的儿女，成熟的神的儿女。我们在世上最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，就是效法神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，成熟的神的儿女。这也是我们极大的喜乐和骄傲。父母越是优秀，孩子们就越会变得更像父母而自豪。如果父亲是一流的厨师，儿子也成为了给人分享美食的厨师，人们就会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做出这样料理的厨师，他就像他的父亲一样。这对这个儿子来说是极大的赞美。还有，如果妈妈是世上最好的音乐家，当他的女儿也成了音乐家，并在音乐会上演奏的时候，人们听了都很惊讶，说这是谁演奏的？是那位妈妈演奏的，还是那位女儿演奏的呢？如果听到这样的话，那个女儿和那个母亲可能内心都无比的喜乐和自豪。前段时间偶然在 YouTube 上看到了一个娱乐节目，我不知道那个节目的名称是什么，是一个谈话节目，一位女主持人和六位男嘉宾讨论他们的父母，尤其是对他们母亲的讨论。在20到30岁的人之间进行一项调查，调查的对象是300人，说你想对你年轻时候的妈妈说什么？排名第三的是，我想成为母亲的女儿或者儿子，如果有再次出生的机会。第二名是，妈妈，我给你打彩票号码，我们成富有的人吧。第一名是，妈妈，不要太辛苦，不要太牺牲自己。六名小组成员之一是邓亨淳，他本来现在更熟，让我们熟悉的是喜剧演员和广播员。读了他写给他年轻母亲的信，我来读给大家听。妈妈，这个你真的要仔细听，很长。40岁的时候，他因为高血压而倒下一次，每3年都会因高血压而倒下。在此期间，他切除了胆囊、子宫和阑尾。你都好好想想，从50岁开始，他就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。60岁的时候患有心肌梗塞，60多岁的时候又做了很多手术，包括人工关节。在70岁的时候，他中风倒下了。如果你能够忍受这一切，请把我再生下来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如果我们可以写信给神，并且来读，我们怎么写呢？天父，你真的要仔细听。在我上高中之前，我很喜欢去教会，而且自以为信仰生活过得很好。也许在神看来是可以默默点头的程度。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在20岁到30岁之间过着波澜万丈的生活，世俗的世界太有趣了，不久就很少去教会了。在教会见到我不容易，就像你后悔在挪亚时代造人一样，你有可能因为我再次后悔。然后结婚生子以后，突然有所醒悟， 重新回到教会一段时间，但我想要成就，有所成就，就再一次背对着教会，背对着神。40岁的时候，我认为吃得好、活得好是世上最好的事情。我沉浸在世俗的价值观当中，昔日勤奋的信仰生活仅存为淡淡的记忆。就像你立扫罗王后悔了一样，你可能会后悔选择了我。在我50岁的时候，稍微有点软弱，我的孩子不走我所愿的路，我和我的配偶也有很多麻烦，我感到退休的压力和生活的疲劳。60多岁了，大病小病，动手术，出事故，觉得过去的这些年活错了。你看到这样的我，可能会发出叹息。傻，如果你能忍受这一切，请你再次选择我，我将再次活成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。今天是感谢神在过去一年当中给予我们恩典的感恩主日。我们最感谢的题目是像我们这样贫穷、不足、错误百出的人，神拣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。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在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当中，没有什么是没有意义的。因此，即使不因身体的疾病而受苦，也可以成为感恩的主题。有时生活的负担也可以成为感恩的条件。有时好像受到人们的侮辱，好像会经历被夺走外衣的事情，即使生活像经过流泪谷和深隧道，也可以是一种感恩的状况。因为神绝不会不认识我们。通过这样的过程，神塑造我们。所以对那些举目仰望神的走神儿女的生命之路，和作为主门徒走信心之路的人来说，不仅仅是今天，而且一年当中的每一天12个月365天，都愿成为感恩主日。此外，相比我们对神感恩的生活，相比我们过感恩的生活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感恩礼物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这些不足、软弱、错误百出的人，借着十字架的宝血成为了神的儿女，享受永生，成为主的门徒，还有为了让我们成为无愧于神儿女的孩子，成为无愧于主门徒的门徒。感谢神通过平地宝训告诉我们应该过怎样的生活，并感谢神常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承认，我们宁愿做神的儿女，我们相比做神的儿女，我们更愿意从神那里领受更多。然而即便如此，神并没有离弃我们，神依然用话语缔造我们，希望我们更成熟。有时即使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位置上不能够包容他人，我们坚持不想放弃我们的计划，以及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，想抓在手里的时候， 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只要神引导我们，求神让我们感谢神，并共同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不仅在今天，让一年中的每一天12个月365天都成为感恩主日，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感谢神的最好的礼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